好。对，弟兄姊妹，我对我昨天有一个很大的发现，我发现那个2009年已经过去一半，对，所以意思就是说，但我相信我们感谢主，主在这半年以来呢，在我们也许不同的人身上呢，有他的工作，做了许多宝贵的这个工作在我们身上。那但是我也发现呢，也许在我们身上许多那个怎么讲，这个混过去的时间呢，我们也在主面前要悔改。所以刚刚弟兄讲到说，我们也感谢主，因为主也借着这个退休会呢，给我们许多新鲜的提醒。那刚弟兄讲说，借退休会呢，希望在这个未来的一年呢，我们好好的继续的追求。我想说，可能只有半年，那当然是时间过得很快，是这样。那第一次呢，我想弟兄姊妹大部分有去退休会。我们弟兄也有许多的负担，我发现他实在很多，他几乎把所有那个我们信主那个基本的很重要的那个扎根的操练跟学习呢，几乎都提到，不管是神的话语啊，读圣经啊，悔改，祷告，做见证，然后受了苦难，背十字架，然后奉献等等等等很多。所以我这次也在主的面前思想说，也许我们有责任呢，我们继续的把它当中的一些的点呢，能够继续的我们有一些交通。纵然也许不能加强呢，也盼望能够维持大家的记忆，然后维持那个感动，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好好追求。所以其实我也是在那个前好礼拜四的时候，主航才给我比较清楚的感觉，就是我应该交通奉献这件事情。其实奉献这个事情呢，在我们弟兄的交通里面呢，是额外出来的。他有负担，但是本来不是他主要的那个内容。那大家如果有最好有大家要抄笔记，这个听到的抄笔记，然后免得忘记。所以我回去看笔记呢，就知道说他为什么讲到奉献呢？因为那是因为他讲到悔改。他讲到悔改的时候呢，他讲到他那时候有负担要讲奉献，所以他讲到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很真实的悔改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奉献。所以他就开始提到奉献这个事情，然后稍微提了一下，然后就讲回悔改的事情。所以，但是我想这个题目也许也是很重要，今天是很重要，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交通。我们再有一个祷告，可以。主，我们在这一同谢谢你，把我们相聚在这里，但愿我们在这里有馨香的气，达到你自己的面前。我们也恳求，愿主的同在，愿圣灵在我们当中能够自由的工作。我们就把我们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在主的手中，但愿主能够使用这段的时间，叫我们有个人听的耳朵听见你向我们说的话。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先来念几处圣经。我们请翻到罗马书第六章12节。罗马书第六章12节，罗马书第六章12到14节。所以不要人借在你们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叫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大家特别注意那个献，要把肢体献给神。 献给作揖的器具献给神。然后后面一点点是十九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要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这边也是讲到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
成圣。好，我们再请翻到大家很熟悉的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一跟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边第一节他讲说，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边有一个献上，这个献上跟刚才那个将肢体献给神、献给义，那个是献，是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再请翻到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五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二十五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击刺，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然后二十九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大家特别注意，我刚刚念说，你们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然后接下来说，摩西说，你们今天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好，我就解释一下啊。那个奉献这题目，如果大家信主久了，可能也会听过不少。那但是这个事情呢，不管你是刚受浸呢，还是还没受浸呢，或者说你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呢，其实都相当的重要，相当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开端，一个根基。然后刚才我们读那个罗马书，对不对？他有把肢体献上，然后把身体献上。那个中文的翻译是献，其实这是好的。它的原来的意思哈，就是站在你的旁边的意思，就是来到你的这个身旁，来到你旁边的意思，然后听候你的差遣。那个献那个字其实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字啊，用在其他地方，就刚刚我们唱的诗歌，他说你永远是我的避风港，站在我旁。所以曾经有记载，圣经记载说，当他害怕的时候呢，然后神在我的旁边，那个就是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就是神在我旁边，然后就是其实就是那个献的那个意思。所以那个献的意思呢，就是这一个人呢，他来到主的旁边，然后带着他，其实就意思就是说，来到神的面前呢，然后把自己归给他，献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当我们讲到奉献，讲到献的时候呢，就讲到我们这个人呢，要回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身旁，把自己归给他。好，所以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埃及记呢，那就是圣经给了我们一幅图画。这个图画就是说，那时候摩西在那个 出埃及的时候呢，离开埃及到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到了西乃山，然后到了西乃山呢，摩西就上了山40昼夜没有下山，他在山上呢就领受神的律法，并且拿了这个神的十诫那两块法板，然后当他下了山之后呢，发现呢在那个山下这些以色列民呢，原本是敬畏耶和华，应该跟尊耶和华为独一的真神的这些的子民呢，却竟然造了一个金牛犊在地上，因为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他们想说看不见神，报神是他们原来是跟着摩西的，但现在摩西不在，他们看不见神，所以自己弄了一个金牛犊在那里拜那个金牛犊，所以当摩西下来之后呢，那个神的愤怒呢就借着摩西这个发表出来，所以他把法板摔碎以后呢，他说你们这些百姓很放肆，但是呢你们有机会呢，如果你今天愿意觉得自己是属耶和华的呢，你们就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就跟刚才那个到这个神的面前，到这神的这边来的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所以有人愿意归耶和华，然后愿意知道自己是属耶和华的呢，你就站到这边来，很可惜的只有利未人站到这边来，当他们站到这边来的时候呢，然后当然神就使用这个利未人呢，在当中做了那个审判的工作，那许多的那个弟兄们就被击杀了，然后接下来那个摩西就告诉这些人说，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解释一下，这个自洁归耶和华为圣，这个字呢，这几个字呢是讲到说好像你的手被充满，你的手被充满，然后在圣经的翻译里面，这个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在旧约圣经的翻译里面呢，有的地方叫做分别为圣，然后有的地方叫做承接圣职啊，等一下有机会我会再解释一下，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这些利未人呢好像就在那天的那个情况里面站在神的这一边，然后神就告诉他们说，今天呢你们已经自洁并且归耶和华为圣、okay。 所以这边是一个讲到线上，我今天是用几处圣经讲到说圣经上的确有这个线上的意思、okay。 好，接下来这一点呢我要讲到说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就是一个奉献哈，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当然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去思想那个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啊，有的时候我们想到说神给我们一个托付，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啊，有时候神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让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彰显出来，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等等，这些也都是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啊，但是神有一个目的，但这些是从不同的方面我们来明白。那今天我比较着重说，是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呢，是叫我们要奉献，要奉献。我们看一下那个哥罗西书第一章。哥罗西书第一章我看啊，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的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我就不每节都念哈，19节，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天上的 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啊，我这念了一大堆，但是OK， 这边是一段，然后我们再跳到二十七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大家注意一下，刚在那个第二十二节最后面呢，他说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那个引到自己面前就是刚刚讲的那个献的意思，就是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个献的 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把我们引到神的面前，就是把我们献到神的面前，是一样的意思。然后后来保罗在第二十八节也是这样讲，是不是？他用各样的方法呢，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他说他用了各样的方法，要把个人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是一样的意思。好，所以我刚刚在哥罗西书念了两个段落。刚第一个段落呢，他讲到说我们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对不对？然后就讲到爱子是那个最高的啊，所有这个一切呢都是借着他造的，是最高的。然后当这个保罗一直讲，讲到哇那个主的那个超越，讲到那个主的那个居首位那么高的时候呢，接下来他就讲到说在十字架上流了血呢，就成就了和平，成就了和平，然后叫我们与神能够和好，然后把自己引到神面前。所以这边啊，我觉得这第一个段落呢是讲到我们信主之后的那个地位，就是神成就的事情。所以这你就会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一个这位主呢那么的荣耀，那么的高，然后所有的是那个万有呢是借着他造的，然后这么高，但是在这么高的地位里面呢，他竟然有一个事情发生，就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然后成就了和平，然后叫我们这些人能够与神和好，有没有？所以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就与神和好，并且主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地位呢，有圣洁，没有瑕疵，没有责备。然后神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这些人要引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与神和好，站在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的地位的时候呢，神心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意愿，就我们这些人要被引到他的面前，要归给他的。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的地位。所以神就是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我们这个主这么高这么荣耀，但今天他成就的这个救恩呢，他神有一个目的呢，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引到他的面前，要献给他。这是我们的地位，也是神的在我们身上心中想的一个目的。然后接下来呢，第二段，刚刚那个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这边，好，这边就讲到保罗。这个保罗哈，他是很明白这个我刚没有念啊，哦对，有个奥秘，这保罗是明白神的奥秘的，他是很他能够，他里面心中眼睛被打开了，然后看见在历世历代神所隐藏那个奥秘呢向他显明出来了。那不仅他看见这个奥秘是就是我们的主，而且呢他看见这个奥秘里面有一个丰盛的荣耀，所以保罗也是看见这个丰盛的荣耀，然后在基督在我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这位基督呢，在保罗的心里，他也愿意在弟兄姊妹心里呢 成了一个荣耀的盼望。所以保罗是一个有看见，有看见，然后他认识神，他认识那个奥秘，他看见神的荣耀。所以因着呢，因着如此呢，他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在那里一生服侍主。所以当他服侍主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事情呢？就28节。所以当他服侍主，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呢，或是传福音的时候呢，他说啊，我们传扬他，那我用了诸般的智慧，然后劝诫个人，然后教导个人。这个保罗其实是非常有智慧的，对，他当初是非常大有恩赐，是那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在那个同辈当中追求神里面，他是最追求的，而且他是非常非常聪明有智慧的，有才干的一个人。所以当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他是用很多，当然神是后来对付他的，所以他可以用神的智慧，神可以使用这个他，然后能够把神的智慧透过保罗呢来服侍弟兄姊妹，服侍这些朋友。所以当他是服侍的时候呢，他用诸般的各式各样的智慧，还不是一样，只要有任何的这个从神来的各样的智慧呢，他都要用上，然后在那里劝诫每一个人。他不仅劝呢，还要教导，那每一个人都在教导。然后29节呢，他是为着这个事情，他非常的劳苦，非常劳苦。然后不仅劳苦呢，好像而且在整个事情上面，他需要运用神在他里面的那个大能大力，然后在这整个服事里面需要用主的大能在那里，然后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就是这个事情啊，严肃到一个地步，像打仗一样。这个尽心竭力就是打仗的意思啊，也是那个努力啊，竭力，竭尽所能，好像到一个严肃到一个地步呢，好像像一个战争一样在那里。所以当保罗在那里服侍的时候呢，哇，他用诸般智慧劝诫，然后劳苦，用运用大能，竭尽他所能的，要干什么呢？他说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有没有？所以他用了尽各样的这个主能够托给他的呢，他有个目的啊，在那里要完完把个人在基督里面要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献给他。所以大家记不记得那个长弟兄讲到那个悔改，对不对？他讲到有悔改，又完全的悔改。所以我们要不仅是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次的悔改，并且在我们这个一生当中，那许多学习悔改的这个过程里面，要达到悔改完全的地步。所以今天这个奉献也是一样，当我们有奉献之后呢，把自己献给神，我们刚看到那个我们的地位是献给神的地位，归给神的地位。但今天保罗在那里用各样的方法呢，他有个目的呢，要把弟兄姊妹从奉献一直达到一个完全的奉献。所以他竭尽他所能呢，愿意把弟兄姊妹真的达到一个完全奉献的一个光景，这是他在劳苦当中所在那边努力竭力的，所在那边征战。所以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目的，也是当保罗在服事当中他心中一个中心的一个目的，要把所有的弟兄姊妹呢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归给他，献给他。好，接下来那个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奉献，为什么我们要奉献？当然我们刚刚看见这个是神的目的，他要完完全全叫我们能够完全归给他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我们能够奉献哈，是出于神的怜悯跟他的权力，出于神的怜悯跟他的权力。那个退休会之后，不是大家有几次的那个自由就是分享交通吗？那个其实我那个我们弟兄交通许多点哈，我觉得印象都很深刻。那有一个例子，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猜想应该对弟兄姊妹印象也非常深刻。不过 交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提到，就是他不是提到一个姊妹吗？他不是挂着一个好像教书的招牌到了大陆国内，然后他其实目的是要传福音，对不对？所以他到了大陆国内之后，他也是要教书，但是借着教书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希望有机会能够传福音给国内的这个朋友。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他住在一个地方，对不对？然后他不是有一天很早的时候有人敲门吗？然后当有人敲门的时候，他一开门，他一看没有人，对不对？没有人，但是他一往下一看，哇，看到一个婴孩，看到一个婴孩的时候，一看呢，发现他是残缺的，好像是小儿麻痹吧，小儿麻是残缺的，所以这个时候，这个姊妹就非常的挣扎，因为如果他不去抱这个 baby 的话呢，这 baby 他就没有责任。然后，但是有他的父母亲可能不忍心，但是又不想养，然后就听说这边有一个姊妹是信耶稣的，他想说会不会信耶稣的比较好心，能够收留这个有残缺的这个 baby， 所以他就把他留在门口。留在门口之后，然后这个姊妹看了，然后他说他想说他知道说，如果他把他一抱起来的话呢，他就要负这个 baby 责任，是不是？但如果他不抱的话，他就没有责任。他不管是他就在那边冻死啊，或者在那边饿死啊，其实他可以没有责任。但问题是，只要他一抱起来呢，他就是要把他一生的责任要负在他的手中。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决定。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祷告，然后后来主给他感觉，他就把这个 baby 抱起来，对不对？抱起来之后，就等于他要收留他、收养他了。然后没有想到有一个就有第二个，那有第二个就有第三个。所以不管是小儿麻痹的那个 Down syndrome， 就是那个智能不足的、残缺的，和其他各样的疾病残缺的婴儿，慢慢都送到他那边来了，所以他全部就通通收下啊。没有想到他当初是要到国内好好教书传福音，现在变成他成了一个好像孤儿院，是不是？然后收留这些有残疾的这些baby。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感觉怎么样，我在听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心中感觉很怎么讲，我心中感觉很震动啊。因为我们弟兄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些人呢，就像这些 baby 一样，本来是没有人要的，本来是残缺的，然后但是今天好像神收留了我们，收留我们，把我们收在他的家中来抚养，就像这个姊妹她的爱心一样。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平常讲到奉献的时候，当然有的人奉献是以为是金钱奉献，因为讲到奉献我们要奉献金钱，但是其实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最重要还不是金钱奉献，那最重要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奉献。所以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奉献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以为说奉献是一个给神面子的事情，好像说我们为了神对我不错，所以我好像好吧，那我就把自己献给神，然后为他做点事情，然后给神一些面子。那我弟兄意思说不是这个意思，他意思是说我们能够奉献呢，完全是主的恩典，完全是神的恩典，还不在于你自己想不想奉献，还甚至说你是给神面子，这谈不到这个事情。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能够献给神，归在神的面前呢，我们原本都像这些残疾的人，没有人要，但今天神愿意把我们留下来，然后在那里抚养，在那里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理当把自己归给他，这是他的意思。所以这些孩子啊，本来可以是不要的，可以是没命的，但今天这个姊妹呢，把他们救出来，救拔出来，并且收留他们，并且把自己的 可以说不仅他负这个非礼一生的责任呢、啊，也等于是这个姊妹把他一生就交给这些小孩子托给，不是交给，就是说 commit 在这些小孩子的这些身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是看旧约圣经会讲到说，我们这个人啊，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有没有？大家可能不一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今天得蒙拯救哈，是本来是应该火烧的，然后我们现在在火烧的当中，是一个很危急的状况，是进地狱、进火湖的，是灭亡的。但今天我们主呢，怜悯这个柴，本来是烧要烧灭的，但把我们从火中抽出来，所以是我们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从那个火中被拯救出来的。所以我们慢慢要有这种感觉。我那个慧婷以前有个小，以前很多年有一个学生，然后那个学生那时候还很小，他很小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但我不太清楚整个故事啊。但最近后来他那个学生呢搬到那个北边的路子那边，所以在那边念书。他们家是基督徒，是基督徒，然后念书。然后最近我们收到一封信。然后这个孩子呢要高中毕业了，那个男生，然后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在那个的路子那个高中里面的管弦乐团拉小提琴嘛，拉小提琴就是他们有一个毕业的音乐会，然后他们选了几个可以稍微独奏一下的，他是当中的一个，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节目单寄给这个慧萍，啊，邀请他去，但德路什么就没办法去。然后当中介绍几个比较主要的这个年轻人，然后他就里面他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就讲到主的事情。然后这个邀请卡里面，他的母亲呢也想到说，那感谢主，在主的这个恩典里面呢，这个某某这个年轻人，他高中毕业了，要进大学，所以感谢主。但我不晓得得了什么样的癌症，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所以其实现在癌症很多，对不对？癌症很多，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当我们一个得了癌症的话呢，你才发现自己的生命开始受到威胁了，在生命的这个面对死亡的阴影底下，你开始发现。然后开始有一个经历里面，如果当主把你从这个当中救出来的话，然后那个就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本来你应该这个死的啊，应该没命的，但今天主救了你的命，然后把你从那个当中拯救出来。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得了癌症才有这种感觉，我们最好是主开我们眼睛，叫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得救，得蒙拯救呢，主就是把我们的命这个拯救出来，本来应该是灭亡的，本来是淹死的，本来是这个就没有盼望，但主今天把我们从那个最危险、最可怜、最没有望的光景当中拯救出来，所以叫我们重新得到这个新的生命。然后不仅如此呢，他给我们一个很多美好的祝福跟应许。所以现在就回到奉献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有这种看见跟知道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奉献是神的权利，是神的权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救的，然后我们既然是他救的呢，我们这个生命如果没有他救的话，我们就没有这个生命，对不对？就没命了。但今天我们得着这个生命，然后而且是因着他的拯救，我们捡回了一条命的话，所以我们理他有这个权利呢，得着我们的心，得着我们的一切，得着我们的全人。所以今天我们因着看见我们这个命是捡回来的话，所以我们就发现我们愿意把我们这个一生呢能够献给主。所以这是神的权利，神的权利。我们看一下圣经，好，就是那个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岂不知六章十九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这边保罗特别讲到说，你们不是自己的人。为什么不是自己的人呢？因为你们是被主重价买来的，被主买回来的。所以这边每次查到这边，我们就会回到那个当时2000多年前在罗马帝国时代的那个社会的背景。在那个时代的背景里面，那个奴隶制度是受允许的。那奴隶制度的意思就是说，当一个人是奴隶的身份的时候呢，他就很可怜一辈子都是奴隶的身份。所以他的这个地位呢，跟正常人就低了一截，有点像这个牲畜一样，像牛像马一样。所以当他是一个奴隶的身份的时候呢，他的主人呢就有权力掌管他的一切。所以他的命呢，他的生活呢，都是在主人的掌管的底下。所以主人有权力决定他的去留，决定他的任何事情。但是奴隶可以买卖，可以买卖，所以这个主人可以把一个他的奴隶卖掉。所以当另外有个人呢，他愿意出一个好的价钱呢来买赎这个奴隶的话，然后这个原来主人觉得说，哎，好价钱，我愿意卖，他就可以用这个价钱把他的奴隶卖给这个买他的人。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呢，原来是在这个世界的这个天公掌权，在罪的这个权势的底下，我们是罪的奴仆，然后我们是这个撒旦的这个奴仆。但今天主出了重价，把我们从这个奴仆这个光景里面把我们买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再是原来这个罪的这个光景的奴仆。那我们今天已经是被主已经买过来了。然后买过来之后呢，你就会发现这个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新的主人。但这个主人是爱我们的主人，然后他说，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自由的离开了，自由离开。但是如果当这个奴隶愿意爱他的主人的话，他说，因着主人爱我的缘故呢，而且他用重价把我买出来，那我就心甘乐意的留在主人的家中，一生的服侍他。所以这个是奉献，这是奉献。因为我们已经被买出来了，从一个很好像在埃及一个光景里面，从一个罪的瑕疵的光景里面，我们被买赎出来，今天是归给主的人了。所以主有他绝对的权利呢，然后来管理我们，来掌管我们的生命啊。但是他给我们自由的意志，所以奉献这不是勉强。所以就像信主不能勉强，你受尽的决定也不能勉强，啊，你越不愿意奉献，把自己归给主呢，这也不能勉强，主也不勉强你。但是当我们如果真的心中看见我们是主重价买过来的，然后主是爱我们的，啊，主有一切的权利做我的主的时候呢，那我心中因着主的爱的激励，我就愿意把自己归给他，这个就是奉献。Okay。好，所以我们能够奉献呢，出于神的怜悯，并且是神的权利。当我们在那个当我们在实际的去操练的时候呢，我分两点来看，两部分来看，一个叫做一次性的奉献，一个叫做常态性的奉献。那什么叫做这个一次性的奉献啊？一次性的奉献 ，OK， 好，好，那我就解释一下，一次性，第一次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年长弟兄，他现在不在这边，有一次跟他他传福音，然后有个朋友信主了，然后那时候我在旁边，然后这位年长弟兄带这个朋友做决志祷告， 然后他就告诉他那个朋友不刚信主了，什么叫决志祷告不会祷告。然后这个弟兄就教他说，你决志祷告要这样子说，就是说我今天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然后主宝血洗净了我一切的罪，然后我承认他是我的救主，然后我今天就接受他到我的心里、okay、然后最后你就说我愿意把我一生交给你啊，这就是决志祷告。哎，那时候我一听了之后呢，我想说最后这句话很好，我要把一生交给你，就是通常我们决志祷告就是把主接到心中，承认我有罪，然后他成为我的救主，这是决志祷告，这是对的。然后但是我们弟兄加了一句，他说你要记得，就是说你把你一生交给主，其实这个就是奉献。可能这个朋友不太明白，但是这句话里面隐含着把我自己献给主的意思，我就觉得很好。那个我们每个人哈，不管你信主多久呢，也许刚刚信主，也许信主没有很久，也许信主一段时间了，我们需要有一次的在主面前呢，把自己奉献给主，要做这样一个祷告，做这样祷告。我们稍微放在圣经的那个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好吧？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这是个很长，但是我只是稍微就是用它当作图画，当作图画。出埃及记二十九章，这个是亚伦跟他儿子呢要开始供祭司的职分之前呢，他们必须要有七天的那个承接圣职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们每天要献祭，然后那个血会洒点在他的耳朵、指头跟脚趾上面，要有七天。然后我只是很快讲一下给大家做参考。大家记不记得刚才我讲到利未人站在耶和华这边，对不对？然后耶和华告诉他说，今天呢你们要归耶和要怎么他怎么讲，要自洁，然后归耶和华为圣。谢谢。所以那个自洁归耶和华为圣呢，就是你的手被充满的意思。然后那个翻译呢，常常用归那个归耶和华为圣，或是说是承接圣职这个字。比如说二十九章第九节最后一个，二十九章第九节最后一个，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就是刚刚那个利未人，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那个同样的字。然后比如说二十九节，亚伦的圣衣要留给他的子孙，可以穿着寿高，又穿着承接圣职。这个承接圣职就是刚刚那个自洁归耶和华为圣的意思。对，所以有分别为圣、承接圣职，所以这边有一个七天的预备，七天的预备。那七天预备之后呢，你才能够开始正式的服事，然后开始献祭，做开始有祭司的服事。Okay. 好，这边有一个图画，现在 OK， 现在讲我个人的经历啊。那个我信主呢是在星期五，然后在那个星期五之前的那个礼拜天呢，那时候我还没信主，对不对？但是已经很接近了，所以这个弟兄们就把我叫到那个礼拜天的主日聚会去参加。啊，为什么叫我去呢？因为那次那个柯姊妹在，柯姊妹就是那个博雪的姑妈，已经到主那里去了。那柯老姊妹，柯姊妹那次有去，所以主日聚会完之后呢，然后他们就安排我跟他吃饭，他就开始跟我谈一谈。然后谈完之后，他可能看我可能很接近，然后谈完之后呢，吃完饭呢，他就把我带到一个那个房间里面，然后他就叫我跪下，他也跪下，我也跪下，然后他就带着我在那边祷告，然后为我信主祷告， 然后他又祷告说要我要奉献给主，然后要怎么样要归给主等等等等，那个细节我记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我跟他在那里祷告。所以我这次思想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我还没信主就已经被他奉献给主。所以但是呢，我后来过了五天之后我就信主了。那信主之后呢，那个时候他叫我祷告的时候，我想说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我还没信主，什么奉献，我根本听不懂啊！但是我信主之后呢，过了 好多个月，然后当我有了那个信徒的造，知道一些信徒造就的内容，啊，在这内容里面有提到奉献这件事情的时候，啊，我就知道说，原来基督徒信主之后呢，有奉献这件事情。然后奉献这个事情呢，然后我就在主面前思想。然后我就发现，就照我刚才想的，那我知道主救我，然后主在我身上有他的权利，那我今天是属于主的人了。然后那像今天主的意思是说，你愿不愿意呢把我的一生呢，把你的一生呢交在主的手中。然后那我也知道说，我们需要在信主之后呢开始有一次做这样的祷告。所以我就想了好几天，然后最后我想说，是我应该奉献给主。然后所以我就在家里面，反正旁边也没人，就在家里面我就自己跟主做了这样一个祷告，奉献祷告。我就说我只依稀记得那时候的感觉，但内容我不太记得了，但我依稀记得我的确就是那次祷告，然后就在主面前说我把我一生交在主的手中。这件事情哈，非常的宝贵，非常宝贵。你们看见刚才哦，刚才那个承接圣职分别为圣那个过程要七天，有没有？很少有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过程要连续七天的，要七天。但我不晓得有没有其他属灵的意义呢？我自己只是感觉说，在这个事情上面，神非常的慎重。他说他要安排七天的时间呢，叫亚伦还有他儿子即将要执行这个祭司职分的这几位呢，好好的有七天的时间呢，把自己分别为圣，然后归给主，然后预备好能够承接圣职。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神很看重，也很严肃，然后主也觉得很宝贵。那有一首诗歌哈，那个314首，那个有一个姊妹，好，我们看一下好了，那个314首。从我活出你的自己，圣徒诗歌314首。那个这个作诗的姊妹叫做中文叫翻译叫海福高，然后她是那个Fanny Crosby 的跨大西洋的好朋友，一个在美国，一个在英国。那这个海福高姊妹呢，她最特别的特点呢，她是一个奉献的人，所以她写的奉献的诗歌呢，我们公认都是最好的奉献的诗歌。比如说我们看第二节哈，314首第二节，殿宇今已完全奉献，已除所有的不洁，但愿你的荣耀火焰已从今从里面就入洁，全地现在都当肃穆，我的身体今进贡。我这边特别一个印象就是全地现在都当肃穆，全地现在都当肃穆，我的身体今进贡，我身体今天献上。就说当我们有一个心愿好，我们要把自己一生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好像你可以这样想象，好像全地都在肃穆来观看，在地上有一个人呢，他愿意向主做这个奉献的祷告，好像全地在那边观察，很安静的在那边观察这个人，在那边等候这个人，而这个人呢，他今天呢愿意把他自己完全的交给主。 所以这个是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说当你在愿意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最近有这个心愿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呢，这是一个好像全地都在观察的一个对象，然后都在那边等候安静，然后这边有一个人呢开始，他愿意把他从今之后的一生呢就完全交给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好好的学习把我们一生交给主，一生交给主啊！我们一生好，未来的道路啊，太多事情你没有办法预测，你根本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啊！你的身体疾病、工作、前途、家庭、儿女，你根本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今天啊，你如果能够把自己的一生把你交给主的话，那个是稳妥，那是稳妥。所以过去有这个年长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如果你很想，你信主之后你很想抓住主，说我要跟着主，我要把你抓住，你人软弱你抓不住，但如果当你奉献之后呢，是神把你抓住，就当你奉献之后是神把你抓住，意思就是说当你愿意奉献之后呢，有的时候你会忘记，有的时候你自己又过自己的生活，你会忘记，但神不忘记，但是因为你曾经有一次呢，你敞开的把自己献给主，然后主听见了，他就要负你一生的责任把你抓住。所以我们忘记，但神不忘记，这个一次性，我们总要有一次在主面前主爱的激励。我知道很多有的时候我们做这个祷告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发现我还想做这个事情，还想做那个事情，我觉得好像自己奉献给主呢，好像还有一些事情要舍掉，可能要舍掉，是有这种可能性。但今天除非主的爱的激励，并且我们看见主在我们身上的那个权力的话，那我们没有办法去奉献。但是我们又要知道说我们能够奉献那是好的无比的，因为主要负我们一生的责任。然后当这个七天的那个承接圣职过去之后呢，接下来你会看见29章38节哈，他就开始每天的献祭，对吧？29章38节，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然后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然后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对，就开始你每天早晨黄昏有献祭。然后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所以当他们这个承接圣职过去之后呢，他们有一个每一天的这个服事献祭。然后其实我们常常感觉就是一次性奉献之后呢，你每天都要奉献。然后那个我们常常是用燔祭当代表，就是说燔祭就是把一个牲畜呢完完全全没有保留的全部烧掉献给神啊，很多其他的祭呢有时候要留下一些东西啊，或者给祭司啊，或者留下一些什么的，但是燔祭是全部烧掉啊。这个燔祭就是我们身体献上当做活祭，我们是没有保留的全部献在神的面前，并且这个是天天的功课。所以我们当我们有一次的心愿把自己一生交给主之后呢，我们天天还要学这个功课啊，有的时候会有新的功课来。你那一次你奉献之后呢，你还没有这个事情。有时候，我那时候奉献的时候，那个就孤家寡人一个，对不对？然后一个人单身，也没有房子，一个小破车，然后也没什么钱，然后奉献的就把自己就献给神了。但你这个时间留过了很久之后，你又有了工作，你有了房子，有了车子，有了小孩，这些东西开始有些东西就可能会抓住你的心，然后这些心就占据了你的里面了。 那本来你应该手满满的是主的，主的自己的，但既然你有了其他的东西，所以这时候你就要重新更新你的奉献，每天你在主面前要奉献。所以特别是我们这个也是给我的提醒啊，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做一个祷告，对，主感谢你给我今天又一天的时间，又是新的一天，感谢主又量给我一天的时间能够来学习来经历，那我愿意把今天这一天的时间呢就交在主的手中，但我今天不管是在工作，不管是在休假，不管是在做什么事情呢，但愿我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坐在主的面前讨主的喜悦。所以我们早上就开始有一个燔祭，把一天交给主，所以这是我们天天要学的奉献的功课，然后把我们的孩子交给主，家庭交给主，然后把我们自己的智慧，把我们工作学业交给主，我们天天的奉献，在当中学习。所以呢，当我们这样子去操练的话，我们就慢慢能够达到完完全全被引到神的面前，在奉献，但是我们完完全全的能够把自己都归在主的面前。好，所以弟兄姊妹，我这次读的时候，我特别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那个利未人。利未人当他那天站在耶和华这边的时候呢，然后耶和华怎么说呢？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所以今天呢，我就可以做一个把我一生交给主的奉献的祷告。啊，今天呢，我就也把今天这个时间，我就交给主。OK。好，那个奉献啊，我刚刚讲的都是心智，我们要在主面前要把自己归给的是心智，但是当你慢慢学习之后呢，你会越来越发现奉献在我们属灵的成长里面扮演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当你能够奉献的话，意思就是说，另外一个话语的意思就是说，你一奉献了，你就来到神的身边，来到他的面前。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就开始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经历神的显现，有没有？所以当那个承接圣旨七天过之后呢，神就说在这边说，其实不在利未记那边说，耶和华就说，我今天呢，在第八天的那天呢，我就要在那边把荣耀充满会幕，在那里要跟你们相遇。所以当你奉献之后，你就是来到神的面前，在那里与主相遇，把自己归给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弟兄这次也提啊，常弟兄也提啊，我们这个读经啊祷告实在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每天的生活不可或缺的。那我哎呦，我现在讲有点心虚，但很重要。但是很多时候，当我们借着读经和祷告呢，我们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在主面前有与他交通。但是其实如果只是读话语本身呢，有时候字句不见得有益处。但当你借着读经祷告被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开始是一个奉献的经历，因为你记得读经祷告，好好归在把自己归在主的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读经祷告就把你带到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光景里面，就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叫我们生活当中能活在主的面前。但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你不奉献的话，你很难知道神的旨意，有没有？你要把真理当作活祭献上，然后心意要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当你要奉献之后呢，你发现说你的心里面的思想呢，你说主啊，很多事情不是随着我的意思，而是随着你的意思，因为今天呢，你已经是我真正的主，我奉献给你了，你是我的主，你负我的责任，并且我学习要听你的话。所以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有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因为你愿意说放下自己的意思，要顺从他的意思。 所以奉献呢也让神在我们身上有路可以走。所以如果你不奉献的话，我还是想要我自己的东西，想要我负自己负责任，想要过我自己的生活，神就很难在你上面工作通，很挚爱难行，很难，很没有通路。但如果当你愿意奉献的话，主啊，我心中愿意让你在我身上工作，因为今天你是我的主，所以主的工作就能够在我们身上就能够通行。当这样通行之后，你的属灵生命才能够成长，才能够成长。所以奉献是属灵生命成长一个开端，然后也是每天的一个过程。要我，但这个奉献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要把肢体献给义， OK， 献给神，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献给神的话，你还是罪的奴仆。所以我们那时候讲到悔改的时候，我忘了是哪个弟兄，他说我们的麻烦就是每次悔了呢，但是改不来。就是悔改，我很想，其实我也很愿意悔改，但是悔了，但是改不掉。对，其实我当中我表面是没什么表情，但我心中非常同意。就悔了改不掉，所以这个奉献也是一个关键。你如果愿意把自己的身体肢体献给神，让神在你身上能够掌权，然后你就发现你才能够胜过罪，你才能够脱离罪的捆绑跟辖制，你就不再是罪的奴仆啊。今天随从圣灵，我们能够有生命平安。所以奉献也是这个叫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开端，一个开端。好，不管怎么样，我想我今天的意思就是奉献是神的目的，也是非常重要，是我们今天属灵成长一个根基，开端的根基，也是每天的根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啊，能够在神面前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在主面前要把我们一生交托给他，他就负我们完全的责任。好，那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边，交通到这边，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在这一同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这个人算不了什么。主，原本我们只是通往坟墓啊，通往地狱，通往火湖。主，但是我们都是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主，是你的拯救，是你的怜悯，把我们能够带回到你的家中。主，并且不止如此，主，你赐给我们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我们就求主继续的把这个感动放在我们弟兄姊妹的心中。主，但愿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有一个真实的回应。主，我们要把我们一生主交在主的手中。主，余生的小杯我们求主随意的倾注，我们侍立在你的身旁求主随意的调度。主，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实在发现这不是人手所能做的事情，主，但是当主的爱摸着我们的时候，主，我们就甘心乐意的学习来跟随。主，我们就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的手中。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